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11月为你点播全新的播放清单，希望新的节目能够擦出新的火花，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如果你想念以前的节目，可以到良友电台网站来点播放清单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宇恩有把以前的各个节目连结放在留言区哦。今天首先要播放的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领训练学生制作的小大人和大小孩。 Vivian 邀请到了问玉聊聊关于原生家庭以及他的成长经历。小大人和大小孩居然在走我爸的老路，惊叹号问号，听起来蛮惊讶的，一起来收听。
不要管我啦，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呢，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原生家庭。不知道每个人在原生家庭的关系当中和家人相处的如何，但是原生家庭在我们人生中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影响，不论是我们学会怎么去爱人，或是学会被爱，甚至是原生家庭会带给我们一些框架，甚至是伤害。当然诸如此类的影响有好有不好。那今天呢，想要邀请一位来宾是问玉，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嗨，大家好，我是问玉。
OK， 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原生家庭。当然，我们在学生时期和现在这个年龄一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想来了解一下问玉在自己的和家庭的关系如何呢？
其实我都会跟大家说，我有一个官方宣称的正常家庭。什么叫正常家庭？就是看似好像父母都在，然后又有爷爷奶奶，然后甚至还有姑姑可以照顾你，然后有个姐姐，那很多人都觉得哦，那你家庭蛮幸福的。然后我对外宣称也会这样说了，但你知道大家的家庭关系都是这样吗？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哦还不错啊，然后私底下是有很多很阿杂的事情。
是，
但总而言之，就是家庭关系其实还算不错了。
这大概又是一个对外宣称的方式。OK， 就是那想了解那时候学生时期到现在，你对家庭的认知还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我在以前的时候，应该说我这个人其实是很需要跟朋友，就是有一群社交的朋友。然后我妈都说，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好像把家里当成一个旅馆。就是我只回家吃饭跟睡觉，然后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妈我要出去哦，然后我今天去哪里哦，我要跟谁出去，我要去七星潭，我要去吃宵夜，然后我妈就说哦去吧。那所以我跟我妈的关系其实像是从学生时代到现在一直以来都像是朋友的关系。然后那我爸是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就是一个权威型，就是他会负责告诉你说，那你九点要回来，你九点半要回来，然后就开始跟他讨价还价。
是，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家里的黑脸的角色。那姐姐就是帮你冲锋陷阵，就是因为他其实有时候比我还叛逆，所以他就会先帮我试试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就譬如说他就跟我爸说哦，我要跟同学出去过夜哦，我要什么，然后他就开始被骂。
姐姐做
对，
姐姐做先做过了。
对，然后我就是哦，那他可能不能这样讲话，然后换我的时候我就会换一个方式讲，然后通常成功率就比较高。 所以我姐妹都觉得就是好像他们都对我比较好，但是就是因为先看他就是开心喝，所以你就比较好去就是去找到正确的方式跟他们沟通。
是，那在你刚刚有前面有说到就是你在青少年时期会比较多的往外跑，然后可能跟同侪的相处你会比较多花心力在社交方面，那有没有跟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有关系？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青少年是因为不想要跟家人相处，避免跟家人相处，所以就是离开家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甚至是在同侪的相处当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等等的。那你自己在原生家庭有什么带来的影响吗？
我觉得说没有影响一定是不可能，甚至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在我长大后回去看就会发现它影响的比我想的还要多，甚至是我都照着那个所谓的框家里的框架去走。像是我其实从小都蛮不喜欢我爸，因为就觉得他很烦，他一直管东管西，然后好像我在乎的他都不在乎。例如说我很喜欢朋友想要邀请同学来过夜或者去同学家过夜，但是他总是第一个否决，他就说啊为什么要让外人来我们家，然后就是他好像把家里变成一个堡垒，就是你不能让任何人来进入这个区域。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那些人不是外人，他是我的朋友。
是，
可是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其实投射在我爸身上，我在做的事情跟我爸一模一样。我爸他其实在当兵的时候因为车祸，然后就是下半身是算瘫痪，然后他只能在家里坐轮椅，所以变成说他要社交的话，他唯一的方法就是请别人来家里，或者是请我妈载他出去。这样讲起来其实蛮讽刺的，就是我每次出去跟朋友玩，那他都会说就是我好像都在外面流连忘返，然后都不知道回家，可是他自己其实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这样就会让你觉得更烦，就是凭什么你可以做我不行。
嗯，
然后就会去加征那个跟他的冲突。
是，刚刚有说到从前爸爸做的事情反映在你的身上，就让我想到你们刚刚你跟我说的一个对话，就是你说你会把这样子的家庭的一个形态，就像爸爸可能会把家庭就好像当做一个堡垒，然后好像不让别人进来。那有没有反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也是好像不让外人进来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多半的人好像从前我们多么不希望父母这样，有时候我们自己怎么自己也会这样，其实我们不愿意。但你的故事在堡垒这件事情上面，比如说不让外人入侵这种防御性，你是怎么看呢？
坦白说，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所有人都会希望我不要成为我讨厌的那个人的样子。
是，
可是当你回过头来，你在走的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回到我身上，我其实在大概大学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发现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堡垒。
是，
当然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成家，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堡垒可能不是家庭，但它就会是你的同侪，就譬如说特定的朋友组成的一个朋友圈。那当有新人或者是别的人想要踏进来，甚至你会觉得这个团体的时间被剥夺的时候，你会就是我会产生跟我爸一样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要让那些人进来，然后我们不是好好的吗？
是，
就是对，就是真的是一模一样。
其实这就是一个在找寻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有时候是很挣扎的，有时候这个过程里也是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不知道各位听众们有没有也是有相同的经历，在找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里面，发现原来我们内心这么的刚硬，这么的排斥，这么的硬。就是有时候人家说你怎么看起来很难相处，很难亲近，有时候或许不是我们真的很难亲近，有时候就像童年的你可能希望朋友可以来家里，可以多多的亲近，但长大了之后发现也不是随便的让别人这样子的亲近你。所以想了解问玉在找自己的过程里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和困难吗？
找自己的过程，这个就刺激咯。
怎么说？
这个叫从我 国高中的时候说起，
嗯，
就是刚刚说的我是一个很重朋友的
是
的人，甚至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形象跟塑造，还有甚至我这个人的组成，我靠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别人给予的称赞跟别人怎么看你。
是，
我是用我以前其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组成我自己，所以变成说这群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肯定我，他们看到我，甚至是他们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会想要成为这样的人。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就会跟家庭有很多摩擦，因为我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找自己，所谓的找自己也就是跟朋友相处，然后去找到那个我这个人。
是，
那其实发生最严重就是跟家庭最大的冲突，就是我那时候因为就很想要朋友来家里住，
是，
然后我就选择先跟我妈讲，然后我妈说应该可以吧，但是你要再问你爸。然后我就在当天带着我朋友然后去问我爸，
在你爸的面前问你爸。
对
OK
那对他来说就像刚刚说的，他就是一个堡垒嘛。
是，
那这样的情况是等于是你挥兵城下，你在他的城墙底下，然后叫嚣叫他开门。
那你爸是很尴尬吗？还是很就是直接表达他的意见？
他一开始就是有点小不爽，
是，
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先这样带人来，然后才跟我商量什么什么，然后那其实过程中就一直去跟他讨价还价，然后他最后说了一个字，他最后说了一个词，然后我就爆炸了。他就说你这样根本就是先斩后奏，然后我就说那我如果先讲你就会同意吗什么，然后就开始跟他争论，然后争论到最后就是我爸就说你出去。
是，
然后对，然后
那尴尬了，
我其实
这下尴尬了。
对，那我个性就是一个很冲的人，然后你说好啊，
你就
那大不了
出去。
对，我就说那大不了不要回这个家，然后我就啪，就是戏剧，然后那个电视上都会演，就是甩门出去，我就真的这样做了。
哇、wow ！
然后超荒谬，然后身上没有钱，然后就跟着朋友，然后朋友就说还是我们去睡教会。对，那时候其实在教会的营队，
是，
对，然后。那就是他们就跟着我，然后就说还是我们回去睡教会，然后你知道气头上嘛，我就说那你们就是我就好声好气跟他们说，那今天可能就要麻烦你们睡教会。那他们说那你呢？我就说我想出去走走。你知道就是完全没有心情在营队里面，然后我就从我不知道大家对距离有没有概念，我从美伦就是走到吉安的麦当劳，
是
这个路程大概几公里吧，
是，
然后这样慢慢走，然后最荒谬的是走一走之后，然后我奶奶就骑着摩托车来找我。
哦，最后是奶奶出场。
但是这件事很好笑，就是我奶奶来了之后，她不是说啊你就回家跟你爸道个歉什么的，
uh-huh、
没有，她是给我1000块跟我说你要在外面自己照顾自己。
太酷了，真的太酷了，这个奶奶太酷了。
超酷的啊，然后我就拿下1000块。
所以你不打算回家，你就要继续拿着那1000块在外面过夜。
你知道如果没钱的话你搞不好还会摸摸鼻子回家，但是他都给你钱
了。 OK OK
对，你就直接助长你就是想要哦好那我就出去走走好了。
那你在外面混了几天？
我在当天然后后来去网咖，然后因为我手机快没电我就去网咖，然后密我朋友说我可不可以去住你家，他就说可以，然后他家在哪里？玉里。
超级远超级远。
然后我就从网咖移动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去玉里，然后在他家睡一天，然后我还没带任何衣服，所以跟他借一套衣服，然后就当天就把我衣服洗一洗这样。然后就过了一天之后就再从玉里回花莲，然后继续带营队，所以我在营队请了一天假，或者说那天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待下去。
对，完全没有办法。然后隔天就回到营队嘛，
是，
然后营队我就住在教会，然后结束之后我就去带了另外一个营队，也是差不多一个礼拜，
是，
然后再去朋友家住一个礼拜。
哇哦，
所以这样算我差不多半个月以上没有回家。
对，快一个月没回家了。那你爸爸有担心吗？
我爸完全是跟我就是完全没有话聊，然后就我妈会说啊你要自己路上小心，然后但是我就跟我妈说就是我不知道去哪，就是我会跟我妈报备行程。
那要怎么报备？
因为我那个年代是有手机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有想象中那么年长。
我应该是没有拿那个黑金刚的那个年代
了。 BB 扣吧。
对啊，只是因为前面是会去网咖就是传讯，也是因为 就是手机没电。
嗯，是。
那其实平常就是还是会传讯跟我妈说，就是哦，我要接下来去哪一带营队，然后就有点很有趣的是，我妈不会劝我回家，她会觉得这是我跟我爸需要去克服的关系，然后她也知道我其实需要时间去找我自己。
是，
所以在这个找自己的过程中，我妈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她有点像是润滑剂，
嗯，是，
就去调和中间的过程。然后我爸有点像是跟我走在对立面的人，但是现在来看，其实我只是在走他走过的路，
嗯，
就是因为个性真的很像，然后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反正中间最大的冲突就是这件事。可是后面会慢慢去发现说，再怎么样，其实妈妈都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说，我会产生一个家庭里面的妈妈，好像会无条件支持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她不会一昧的否定我，然后说都是我的错，而她是会让我给我自己时间，然后我需要的话，就是一通电话就会到。对，就是我觉得，人生中如果有这样的人，真的会让你比较容易去找到自己。
是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经历的都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多半都会有那么一个人的出现，是让你成为找自己的过程当中最好的一盏灯，它可以帮助你照亮你，找到你自己。其实这个路程其实你就不会觉得孤单，可是在那个当下自己，你当然会觉得我就是一个人，比较有点一意孤行的概念。但是你长大了，等你成熟了，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那一盏灯有多重要，那一盏灯有多么的温暖。那刚刚有讲到，就是你在那时候跟爸爸就是直接出门，你就离开家里接近半个月以上的时候，你有去住教会，那你是怎么样接触这个教会的？应该说怎么认识这个信仰的？
应该先说，其实我不是一开始从出生就在教会，我们家是佛道教的信仰，也就是要烧香拜拜的。
哦，那你的家人会同意你去教会吗？
一开始其实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后来其实会很支持我。
是，
那这件事情想要说到，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学弟，小我一岁，然后我们小时候假日不是在他家就是在我家，就是只有这两个选择。然后那有一天他其实他妈妈就问我说，你要不要跟他然后一起去一个教会参加一个活动，就是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会有品格学员。
哦，
那个年代的品格学员就是主日学的前身。
是，
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然后那因为我就是能够跟着他们然后一起继续玩，然后只是换个地方，就觉得好啊，有什么不好，
对小朋友来说还蛮快乐的。
对，然后而且他们又会带我去吃午餐，然后就吃的还不错。
那真的还蛮开心的。
真的以前都去吃王记耶。
哇，真的蛮开心的，蛮不错的。
对啊，现在想一想，就是如果你要拉一个小孩进教会的话，就是带他吃超好吃的食物，他可能就会被你拐走。
怪不得一些那种什么团契或什么真的都有很多典型。
真的，然后但其实就是因为食物，然后加上朋友，那你就开始去参加这个品格学院。
是，
然后就从我四年级五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师母就是教会的师母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接下来参加青少期？
哦，
就是在礼拜六晚上，然后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反正他也会去，然后他说那边有很多青少年，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参加看看，然后就去了。所以其实我是先从去青少期开始，才慢慢开始去主日礼拜。
嗯，是。
那对，那我其实对这个信仰真正开始扎根是从就还记得我说我是需要从别人身上找到我自己的人。
对，
那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基本上可以说是忧郁症，就是我会很低潮，然后我会不断去否认我自己，然后想要把身边所有朋友都赶走。
是，
就觉得这些朋友就是我只要做一些伤害他们的事，伤害他们的话，他们就会离开我。那我觉得可以证明，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要证明什么。现在想想就觉得很荒谬，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想要证明我自己不值得被别人喜欢，或者是不值得成为他们的朋友。
是，那你会伤害他们，然后看谁留下来吗？
对，就是你会一直去 挑战
别人
你们的友谊。嗯，对。然后到某一个时期之后，我就没有去请早期，然后我都会说我在忙，或者是家里有事啊什么，然后就一堆借口。
是。
然后有一天就是照例，就是一样说，就是有事不能去。然后就在大概，因为我们清早其实是七点，那时候是七点到九点。
嗯，是。
然后大概八点多的时候，然后那个怡燕姐就是教会的一个辅导，
是。
然后就打电话说：“哎，孟玉啊，你在家吗？”我就说：“在啊，怎么了？”他就说：“我在你家门口。”我说：“啊？”然后我就走出家门看，然后他们把整个清早期都带过来我家，然后我等着
傻眼。
什么意思？
报佳音，一定是报佳音。
你一定会被吓死，你知道吗？
对。
然后他们就过来，然后就过来关心你说，就是啊，你怎么都没有来教会啊？什么超可怕的？
哇，直接现场压力，现场压力。
对啊，但是一方面是一个压力，可是你会有点小感动。
对，就是他们没有忘记你，
还是有人在关心我。
是。
然后好像我也不是这么的惹人厌。
是。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从下礼拜开始就慢慢回去教会，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很关心你，然后也不会一直问你说，你不来是不是讨厌我吗？什么的，他们就是陪你，然后跟你聊天，做你的朋友。
所以在这个信仰的团契当中，你就得到了那个爱的归属感，就让你就会继续留在这个信仰里面，成为你一个很大的支持跟动力。
就其实就会发现，信仰这件事情，它成为一个你心灵的支柱。因为好像不论你做了什么事情，这些人他们都会陪你，然后上帝不管你做了怎么样的事情，只要你肯回到他身边，他都会在你身边，然后成为你的道路，成为你的光。
是。
所以我就是在这样不断挑战跟陪伴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会对信仰越来越坚定。
很感人，很感动。那如果你能回到过去的话，你会想要跟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如果现在再回到那个时期的话，我会想要跟我自己说，就是真的不用这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可以去想想，就是上帝造你是为了什么，然后你可以努力的朝那个方向去走，就是做好你自己，然后跟上帝亲近，其实就会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是非常的非常的感人。不知道各位听众们在自己的人生找到自己，然后甚至到认识选择自己的信仰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而是神怎么看我们。所以不妨如果你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想想神创造你的用意是什么？就像常常主日礼拜聚会，神常常会借着讲员，可能引导我们去想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是什么的意思是一样的。有时候找寻自己的价值并不是这么的容易，因为我们常常人就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我们会可能贬低自己的价值，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或者是我们不值得人爱。就像刚刚问玉有讲到说，他那时候陷入低潮的时候会这样子的去想，会想自己其实在友谊当中其实是不值得，好像不值得人爱，或是自己没有那么好。但是神创造你，你就是他的宝贝，所以呢你是无价的，你是很好的。但是这个过程真的不容易，也很辛苦。那听了问玉的分享，祝福所有的听众们能获得自己属灵的一个命定的恩赐，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寻神创造你的用意，然后可以再回应神。所以也祝福问玉在未来的路上呢，能够继续向前奔跑，然后走在信仰的道路当中。也祝福所有的听众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日常里或者是低潮里能够好好的倚靠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咯，我们谢谢问玉，拜拜。
娇贵倦却也充满温柔体贴，你全心全意要给我全世界，你的爱在我里面，
你背影总是为我支撑着天，自己任性的辽土，你为浪子与
谢谢 Vivian 和问玉的分享。雨恩小时候在我们的家也是有事会先问妈妈，通常妈妈都会答应或是觉得没问题，但是还是要问过爸爸才算数。雨恩是家中的长女，下面也是还有一个弟弟，就像问玉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的家庭在亲子沟通的互动当中呢，都是姐姐先冲锋陷阵，有时候可能会失败，但年龄相近的弟弟呢，就会在旁边观察、学习、调整，并且找到更合适的沟通表达方式。然后要出去玩啊，或是要提出一些要求、需求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成功诶。但这样也说明，通常这个弟弟可能年龄相近，也蛮聪明，领悟力也蛮高的啦。然后聊到了问玉，他自己出去外面住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真的蛮猛的，雨恩觉得很勇敢。但在这里要呼吁各位青少年，无论如何还是要注意安全，定期的跟家人报平安，再做各样的行动跟决定。在经历过一些的对待之后，我们可能会不太想要变成某个样子，不太想要像某个人，但后来却发现自己怎么那么像对方啊。在这个时候不要太气馁，不要太抗拒或是讨厌自己。雨恩觉得反而可以趁这个机会体会一下对方的不容易，还有他隐藏在言语之外的心声，可能那是你本来没有发现的一个视角，然后呢你在思想可以怎么改变。我想我们都会经历一段找自己的过程，要记得不是你做了什么天父才喜欢你，想想天父怎么看你、宝贝你，认识他的爱，活出他创造你的美好和尊贵。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老师、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名与众不同的老师，他是被教育放弃的孩子，却培养出了伟大的科学家。铁拳老师、物理学之父牛顿的老师贝若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还有各位同学，我是张文亮老师。我底下要分享一位数学家叫做贝若的故事， Isaac Barrow。 我们的数学课本上一定会提到 Barrow 的发现。在早期微分跟积分是两回事，是贝若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把微分跟积分放在一起，叫做微积分。当然他还有别的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让我来介绍微积分的开启者之一。当然他最后把功劳归给他的学生牛顿，但是他的确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微分跟积分放在一起，他认为这两个学问应该不是独立的，而是可以互通的。许多人一想到大数学家，脑中就出现一个弱不禁风满脸苍白的书生，或者是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弯曲着背的一个学者。抱歉，贝若先生可不是这样子。贝若先生除了担任剑桥大学首席的数学教授之外，贝若的剑术、拳击、摔跤都是一流的。学生如果不满意数学的成绩，还可以到拳击场上与他对打，可惜从来没有人可以赢过他。贝若一生栽培了许多一流的好学生，包括著名的物理学之父牛顿。在科学史上很少有个老师像他一样，在课堂上教数学，下课以后到贫民区教拳击， 并且他礼拜天还成为教堂里面的牧师。这位牧师一讲到就是四个小时，即使听众都睡着了，走光了，贝洛还是对着空空的椅子继续先讲。今天世界上每一个念过数学或者是物理或者其他科学的学生都会读到贝洛发现的理论。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用切线去求斜率，用切线去求曲线的截面积，用切线去求缓曲点。一生对于切线都情有独钟，难怪在科学史上他称之为切线老师。他也是第一个把光学跟几何学结合在一起的人，在透镜上他画上切线去求焦距与曲率半径的关系式，这是光学物理上非常有名的透镜公式，也是他先提出来的。贝洛也是第一个用分离变数法去解常微分方程的老师。贝洛的一生是把数学、前级跟信仰结合在一起，而这一切是来自于一个不可思议的起点。贝洛 Isaac Barrow B-A-R-R-O-W 1630年生于英国的伦敦。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布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病逝，从此贝洛就进入了暗淡的童年。贝洛的父亲生意太忙，就把孩子送到乡下去跟祖父一起住。贝洛的祖父以前就反对他的儿子跟那个身体衰弱的女孩子结婚，结果他们却私奔到伦敦去结婚，果然不出他所料，那个女孩子早逝，还留给他一个小孙子。祖父带着近乎是一种报复的心理来惩罚这个小孙子，他对于贝洛非常的严格，经常打他，骂他是一个小杂种。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贝洛，他从六岁开始就开始离家出走，每次被抓回来就是一顿的毒打。贝洛从小就知道什么是恨，在他的世界里面没有爱。贝洛从七岁入学到十六岁，在整整的十年之内，他不知道被学校退学多少次。在学校他是以打架、不服管教、品性不良而著名的，他的成绩是差到连番的留级，在老师的眼中他是属于该被教育放弃的孩子。贝洛的父亲后来把他转到一所以循循善诱出名的好学校，叫做加特慈善之家，希望这一所中古世纪的修道院以及秉持的肃穆的气氛可以改变贝洛凶暴的脾气。有一天贝洛的父亲被校长请去，告诉他加特慈善之家无法包容这么顽劣的学生。贝洛后来写道，他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幕。贝洛写道，我在门外偷看，看到父亲听到慈善之家都无法教好他的孩子，他的父亲失望地跪在地上大叫，上帝啊，我恨不得我这个儿子早点死。贝洛就把门轻轻地掩上，他掉下眼泪来，他说，上帝啊，我真的是没救吗？难道我真的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孩子吗？如果失败能使人想到上帝，那失败就是一种祝福，因为能使人面对生命最深刻最关键的问题。贝洛在16岁的时候又转到一所乡间的学校，这个学校是由菲尔斯特校长所主持的，在这里他意见的教希腊文的赫尔比奇老师。赫尔比奇是改变贝洛一生的好老师。当贝洛第一天面对这位希腊文老师的时候，他必须把过去的一切的学业超信成绩和退学的记录给这个老师看。赫尔比奇看了资料以后，又看站在他的前面低头惭愧的学生，赫尔比奇老师说，我相信你有一天会成为最好的老师。事实上
你就是天生做好老师的好材料。贝洛惊讶地把头抬起来，在此以前他只听过别人责备他是坏学生，他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他将是一流的好老师。他写道，我终于尝到被人信任的滋味了。从那一天开始，贝洛成为一个好学生，他的希腊文一跃成为顶尖的高手。赫尔比奇在下学期还留贝洛成为他的助教，并且鼓励他开始学习拳击，学习剑术，以发泄他用不完的体力。1641年，爱尔兰要求独立，与英格兰进行了一场的血腥战争。贝洛父亲的布匹生意大受打击，无法继续资助他的孩子。赫尔比奇就在这个时候接待贝洛去住在他的家里，照顾他的生活所需。赫尔比奇是个基督徒，贝洛与老师朝夕相处，虽然看不到基督，但是在老师的身上看到基督的爱，所以他也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贝洛成为基督徒是出于个人的抉择，而这个个人的抉择后来会对科学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1652年，贝洛以非常优秀的成绩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希腊与拉丁文学系。在班上他认识了一位喜欢研究植物的 John Ray， 约翰瑞。约翰瑞是17世纪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他在《植物方法论》一书中以种为生物分类的单位，并给予种明确的定义。约翰瑞认为科学是上帝给人的恩赐，要人好好的去管理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既然要管理，首先就要仔细的理一理，这就是分类学的开始。分类学是管理大自然的基础。他在1691年写一本书叫做《在创造的大功里彰显上帝的智慧》， The Wisdom of the God Manifest in the Work of Creation。贝洛与约翰瑞是一生的好朋友。英国当时政治动荡不安，大学生非常喜欢批评国事，贝洛与约翰瑞却经常一起带着圣经。后来贝洛给牛顿写信，当时我是书楼中的一只猫头鹰，偶然咕咕几声，读大学的目的是在为自己的信仰找到正确根基的基石。贝洛由文学慢慢的进入数学，因为贝洛写道，我为了要研究神学，那我需要知道年代学，为了年代学，那我需要懂天文学，那我为了天文学，那我就需要懂几何学。后来贝洛把数学越念越好，他终于找到了念数学的意义，是帮助他可以认识上帝。贝洛后来写道，为什么要学数学？数学研究因果力是探讨事物发生的原因的最佳的工具，因此时间会成为数学里的重要因子。一个念数学的人必须抓得住孤独，他会像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普罗米修斯，敢于挑战那些人为胡乱捏造的权威的神子，即使需要孤独的忍耐，我的体会也不过是几句深思后的意义。但是只要在数学上给一条切线，就可以理清多少众说纷纭不过是一堆未经验证的假设罢了。1655年，贝洛从剑桥大学毕业，他坐船到中东、北非、欧洲、土耳其四处旅游。贝洛写道，我在寻找一块人生的试金石。他的旅行将近四年，他还在这期间写了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这本书不仅是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因为他好的文笔，成为一本畅销的数学名著，并且他革新的几何学的课本。以前的数学课本几乎都是文字，但是他的书里有180幅的几何图。他认为数学是一种逻辑的语言，而了解逻辑的观念最好的方法是用图来表示。他又写了一本叫做《七说多谋传》，《七 其实多摩是早期安提阿的著名的基督徒，其实多摩是把基督的福音传到君士坦丁，他讲到的热情充沛，而且又条理分明，被称之为金口的传道人。他为了福音而不畏权势，最后殉道而死。除了研究写书之外，他在土耳其还以在地的达旦人切磋拳术与摔跤。他的武艺高强，有一次在市场上迅速制服一个闹事的大力士，最后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搭船经过土耳其西部的土麦拉，遇到了海盗船，他是船上唯一带着刀剑的乘客，在甲板上他击退了整船来袭的海盗。贝若这种云文云武的本事，后来成为西方电影小说歌颂里好老师的典范。1659年，贝若回到英国担任剑桥大学数学系的首席教授，这不只是教书，这是一个荣誉，荣誉的职位，代表当时首席的数学老师。1662年，他教大三的几何学，他发现班上有个安静的学生，成绩中等，但是思考深刻而敏锐，只是因为家里非常的贫穷，他必须打工。贝若就像是当年他的老师，开放他的家庭来照顾这个学生。这个学生后来非常有名，就是近代的物理学之父牛顿。贝若把牛顿当作孩子一样。1669年，贝若正当壮年，他就申请退休，把英国首席数学教授的这个美好的职位让给牛顿。后来牛顿也依法炮制，他开放他的家庭照顾了一个学生叫做泰勒，泰勒后来非常有名，叫做泰勒极速的开启人，因为泰勒家里非常的有穷。泰勒后来发表了著名的泰勒极速。在人类的历史上，许多伟大学者的知识传承绝对不是只在课堂上，而是在长期爱心的浇灌之下才产生的。许多人到现在还在等候天才，但是很少人愿意去栽培天才。大部分的天才都是问题学生，给你制造问题之后，才慢慢的显出解决问题的能力。贝若的一生中从未以天才的栽培人来自居，但是他给牛顿写封信，他提到做一个老师的心怀。贝若写道，我不向高山呼喊，我不对森林呼叫，无论我面对的是一片的空墙或是荒芜的土堆，但是我并不失望，我依然是竭力的去寻找每一个希腊的用字片语的真正的语言。成为一个用心的老师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我像是古希腊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独立在默默的舞台上，没有吟唱，没有旁白，没有歌咏，没有伴舞，只有少数的学生像是遭遇海难的船员，被幸运的海浪漂流到我的舞台前，或是到处流浪不甘被摆入现成框框的学生无意间的碰上来，他们就能听到普罗米修斯传自洞穴中的几句箴言。贝若的一生都自诩是持守真理至终不悔的普罗米修斯。退休之后，贝若到英国的贫民区买下一间破旧的大戏院，改变成为一间教堂，自己担任牧师。这间教堂有三分之一是图书馆，给喜欢念书的孩子用的，有三分之一是拳击台，是给不爱念书的孩子用的，那有三分之一才是聚会的地方，这个是他梦中的款式。讲到之外，贝若还担任教堂中的图书馆的馆长，还有拳击的教练，并且回到剑桥大学兼点行政工作来维持所需的开销。贝若讲一场道都在三个小时以上，而且经常在四个小时以上，许多的会众都难以忍受，加上他讲道的时候经常衣衫不整，不是袜子没有穿，就是鞋子穿反了，不然就是穿着短裤就上台讲道了， 完全不合一般的体统。即使这个样子，仍然有少数人留下来听他仔细讲完。其中有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做洛克，是非常著名的化学哲学家。洛克写道，贝洛每一篇的信息虽然很长，但是结构清晰，就像是数学一样富有逻辑。贝洛终身都没有结婚，贝洛把人生大部分的时光都给了学生。1677年的5月4日，贝洛死于肺炎。为他送葬的队伍非常的长，有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还有贫民区的无名小卒，他们说我们都是贝洛的学生。诗人马波利多夫为贝洛撰写他的碑文，是非常简短的一句话，他使周围的人认识上帝。这句话蕴含着他丰富的一生。贝洛在死前写下一个祷告，是他最后给学生的留言。哦，主啊，你是何等伟大的几何学家，因为你创造了一个无限的空间，让科学家去飞翔，让探索者去发现，让爱好技术的人去模仿。我只有一个祷告，就是让这些学习大自然知识的人之中得以认识你自己。我们的课本上至今还留着缺陷的公式，我们的课本上至今还留着透镜的公式，我们的课本上都会写着贝洛非常有名的学生牛顿，我们的课本上已经把微分跟积分不再是认为两个学问，而是可以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微积分，都是由贝洛开始的。我们现在也很少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个教授，他可以打拳击，他可以有剑术，然后他又当图书馆的管理员，他又当教堂的牧师。但是真的很感谢主，上帝可以用一个已经被教育放弃的孩子，而去培养我们教育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关键在哪里？关键也许在贝洛的那个祷告，主啊，上帝啊，难道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吗？上帝啊，你是不是可以在我的没有用的时候让我可以认识你？也许我们一生最有用不是世界的肯定，我们一生最有用不是学历的肯定，我们一生最有用也不是知名度的肯定，我们一生最有用是我们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自己来用。因此主耶稣，我在这边在分享的时候，我的听众是我没有见到的，但是只有你自己的工作能够透过这样的广播可以进到许多我所不认识的地方，去让我所不认识的人，演出的人可以听到牛顿的老师贝洛，当时最杰出的一个数学家，当时拥有一个数学荣誉教授的一个老师，在他的学生大四刚毕业的时候，就把这个教授的职位送给他的学生牛顿，而开启了牛顿前面有许多数学物理上重大发现的发表。我也感谢你，这样一个被认为没有用的孩子，我们一生里面有多少次是被认为是没有用，甚至连自己都认为自己已经完蛋了，已经没有用了。因着一个祷告是主听的，把我们的一生扭转过来。也许这个过程几年，也许这个方式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主来做事情会超过别人所想的，也超过自己所求所想的。求主祝福那一些被认为没有人要的学生，没有救的学生，救不回来的学生，完全没有功效的学生，被人看不起的学生，把一生放在上帝的手中，就可以像贝洛一样被上帝来使用，而扭转了整个的数学界、物理界，而扭转了许多孩子的一生。也许很多孩子名字没有留下来，但是上帝都知道。我猜这就够了。求主纪念，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让宇恩印象深刻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如果失败能够使人想到上帝，那失败就是一种祝福。我想经历过挫折的人，他更能够知道怎么陪伴帮助人走出挫折，而他们也知道单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更会寻求天父的帮助。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有时候看起来事情很糟很糟了，但也许那就是个转机，让我们知道，提醒我们可能需要转向了。第二句话是，很多人都在等候天才，但是很少人愿意栽培天才。一位好的老师，好的 mentor， 好的带领者，可以带出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就像贝若，他发现了牛顿，牛顿发现造就了泰勒。在职场当中，在学校里面，在社团朋友群当中，愿我们也能够成为那个发现别人天赋和恩赐的人，并且帮助人能够活出天赋所创造他们的样子。
是神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做你依靠的宝贝。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找到自己的定位，发现他人的美好。拜拜。
虽然有时我意冷心灰，虽然有时我软弱疲惫，求神帮助我，加添我力量，让我有神的爱来面对。不管别人的议论是非，让我总看到你的甜美，陪伴你翱翔在神的爱中，神必给我们希望机会。永远你是我的宝贝。